如果我告诉你，一个社会走向全面崩溃的终极标志，其实和你那个每个月花钱去租一个外面的仓库，然后用来塞满你几年都不会用一次的闲置物品的行为，有着极其惊人的相似之处，你会怎么想？
哈哈，这个听起来确实有点，怎么说呢，有点不可思议，
对吧？今天我们要在这场深度探讨里深挖的这些东西，绝对会让你对自己的消费账单，甚至是你对安全感这三个字的认知产生彻底的颠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
没错，我们总觉得古代文献里的世界离我们很远，你知道的，好像那只是一堆布满灰尘的历史碎片。
绝对的，就像博物馆里的老古董。
对，但当我们真正去审视它们时，就会发现，就是人性的底层逻辑几千年来根本连一毫米都没有改变过。
完全同意。今天我们手头的核心素材是基于神学家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早期几章内容的深度解析讲座。
是的，非常精彩的一个讲座。
别一听到古代神学文本就觉得闷啊，大家别划走，我们今天不是来上历史课的，我们真正要拨开的是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玩的一个极度危险的游戏，
也就是我们拼命用物质、权力和傲慢来搭建一个自以为坚不可摧的现实堡垒。
没错，而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现实堡垒最终是如何在一个那个更高维度的完美秩序面前被撞得粉碎的。
这就像是我们一直在用纸牌搭建城堡，为了让它显得宏伟，我们往上面堆满了各种装饰品，却故意忽略了地基从一开始就是歪的。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了看懂这座城堡最后是怎么塌的，我们得先搞清楚它原本的图纸到底长什么样。
对，原始蓝图。
想象一下，你在看一部电影，开头展现了一个完美和谐的乌托邦，但画面突然一转，切到了一个充满混乱、贪婪和崩溃的残酷认识。这就是以赛亚在这些章节中为我们设置的戏剧性张力。
在进入那个完美的理想蓝图之前，讲座里提到一个关于文本的细节特别有意思。
哦，是什么细节？
就是我们现在阅读这些古代文献，经常会被生硬的章节数字打断，对吧？但那其实往往是历史的偶然。比如有个传闻说，中世纪的僧侣骑着驴子赶路时，顺便给经文分章。
骑在驴背上分章，这听起来就不太靠谱啊。
哈哈，对，据说驴子可能不小心踩到坑里颠簸了一下，结果第三章的结尾其实应该包含第四章的第一节，有一句话就被硬生生卡在了上一章的结尾。
哇，所以这种驴背上的排版事故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阅读视角。
没错，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我们不要把古代文本看作是条条框框的机械分割。当你越过那些死板的章节数字，顺着这股逻辑往上看，你会发现一幅极其宏大、如流水般连贯的理想蓝图。
在这幅蓝图里，文本说代表终极真理的那座山将超乎诸山。说实话，我第一次读到这里，脑子里浮现的是那种好莱坞灾难片里的地壳运动，
物理意义上的隆起。
哎，对对对，就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突然拔地而起，长得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
哎，如果用这种字面意义去理解，那就完全错失了古代近东文化的精髓了。在古人的宇宙观里，山其实代表着权力中心，是神圣法则的源头。
哦，所以它不是个地理现象。
不是的，所以这根本不是一场地理上的大灾变，而是在诗意地宣告一个终极现实，那就是只有他是真正的神。这种全新的秩序将彻底碾压并超越人类自己发明的所有生存法则和崇拜对象。
明白了，而且文本特意强调他是雅各的神，为什么是亚伯拉罕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雅各代表了全部的十二个支派，这意味着这个理想蓝图关乎所有人，不仅仅是犹大支派，而是各个国家的人都涌向那里，为了去学习所谓的托拉。
当然，说到托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律法，在我听来，这一直是个让人非常有压迫感的词。
很多人都是这么觉得的。
感觉就像是一本厚厚的刑法典，里面写满了你不准干这个，你敢干那个，我就重罚你。这就好比是一个把人关在里面的铁笼子。
这是现代人最深啊，也是最普遍的一个误解。在古希伯来语的语境里，托拉的本质并不是冰冷的监狱围墙。
那是什么？
它的核心含义其实是说明书，或者说纳导仪。
说明书？
对，这就好比你买了一台极其精密复杂的机器，你如果不按照说明书去操作，机器会损坏，甚至把你炸飞。人类的灵魂和社会结构也是一样，救赎从来不是把你固定在一个所谓安全的位置里，救赎是一场不断向前的行走。
哇，把救赎看作是一场前进的行走，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终点，这个视角太通透了。
是的，按照这套说明书去生活，是为了让我们能朝着被创造时的完美目标前进。
那这也就完全改变了我对审判这个词儿的刻板印象了。我以前一听到审判，脑海里的画面就是一个戴着白色假发、满脸严肃的法官准备敲锤子定我的罪。
如果你把这里的审判理解为法庭上的定罪，那就错失了它真正的力量。讲座里提到，在古语的词根里，审判这个概念更接近于秩序和原始蓝图。
蓝图？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这里的审判官根本就不是来抓人坐牢的警察？
那他像什么？
他更像是一个总工程师，手里拿着最初那份完美的建筑蓝图，突然走进了一个大家正在乱搭乱建、已经摇摇欲坠的混乱工地。
这个画面感很强，
对吧？然后他大喊一声：停一下，大家看过来，你们把承重墙都建歪了，我们得按照原图纸把它重新扶正。
这个类比非常精准，把混乱带回正轨，甚至连杀戮的武器都要被重新打造成生产农具，就是那份理想蓝图。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
对，但人类的悲剧就在于，这种宏伟的愿景往往只是昙花一现，很快文本的画风就急转直下了。
没错，从蓝图的完美秩序突然毫无防备地坠入了现实的烂摊子。就像你开着一辆车在平坦的高速上狂飙，突然砰的一声巨响，整辆车砸进了铁轨上的一个巨大坑洞里。
讲座里也用了这个极其生动的比喻，落差感极其强烈。
究竟是什么机制让人类偏离得这么离谱？现实到底发生了什么？
导致这种坠落的核心机制其实非常简单，就两个字儿：傲慢。
傲慢。
对，文本里描述当时的社会充满各种各样的东西，人类试图用四样东西来填满自己的不安全感。
哪四样？
迷信、金银，也就是财富，马匹和战车，也就是最顶尖的军备。
等一下，如果翻译到现代，就相当于无尽的金融资产和最顶尖的主战坦克的吧？
完全正确。然后第四个就是偶像。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得抛出一个非常现实的疑问了。
你说，
追求财富、发展科技和军备来保护自己，这难道不就是人类最基础的生存本能吗？
听起来很合理。
我们现代人谁不是每天盯着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才能睡得踏实？国家之间比拼最前沿的武器也是为了安全感，仅仅因为害怕未知，想多赚点钱，多造点武器防身，就被盖上傲慢和自我拔高的帽子，这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
你的反应非常真实。寻找安全感本身没有错，但问题出在人类越界的那个点。
越界？
是的，我们试图将自己拔高为衡量宇宙万物的最高标准。我们以为有了足够的金钱和最强的武力，自己就能成为掌控命运的神。
但其实我们并不是。
没错，而且心理学和飞车早就揭示了这其中的巨大陷阱。当我们极度自我拔高，认为脆弱的人类就是最高准则时，反而会滑向彻底的虚无主义。
哎，等一下，为什么追求强大反而会变成虚无？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
因为我们内心深处其实很清楚，人类本身就如同朝露一般短暂和脆弱。如果脆弱的人类就是宇宙的最高意义，那一切还有什么终极意义可言呢？
这就成了个死胡同了。
对，奥斯瓦尔特博士在讲座里讽刺地提到了现代社会极力鼓吹的所谓自尊运动。这种思潮教导大家，你本身就是完美的，你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准则来规范你。
结果呢？
社会学调查给出了一个极其讽刺的结果，那些拥有最高自尊的群体往往是犯罪率最高的人群。
哇哦，这倒真是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真相。
是的。 他们的逻辑大概已经变成了，我太聪明了，我太优越了，世俗的规则对我无效，我凭什么要像你们一样辛苦去工作，去换取我想要的东西。
所以自我膨胀到了极点，其实就是用虚假的强大去掩盖内心的极度空虚和对未知的恐惧。
正是如此。
而当人类发现，哎，银行账户里的钱和主战坦克依然阻挡不了生老病死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另一种更极端的控制手段，
试图去操纵精神世界。
没错，这就引出了素材里关于古代偶像崇拜的部分。
完全相反，那是一种极其功利的魔法思维。
魔法思维这个词很精准。
在古代异教的宇宙观里，他们认为人类、自然和神明的领域是互相渗透，可以被相互操作的。
我看到素材里举的那个例子简直惊掉下巴。不下雨的时候，古人不去研究气候规律，
他们觉得是为什么？
他们反而觉得是天空之神和大地之母这两口子感情不和，没睡在一起。
哈哈哈，对。
然后为了让他们和好，人们居然跑到神庙里，用妓女和人类的性行为仪式去强行刺激神明，试图靠这种方式来逼迫天下雨。
听起来匪夷所思，对吧？但这恰恰揭示了人类深层的狂妄，试图用人类的行为去强制触发甚至勒索神明的行为。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操纵神，
所以就是为什么他们对那些金银打造的偶像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洁癖。
没错，为了确保这种控制有效，他们必须极度痴迷于保持偶像的绝对洁净，驱除任何哪怕一点点所谓不洁净的邪灵，就怕破坏了这种连结。
但最讽刺的一幕恰恰发生在这里，当真正的终极秩序，也就是那个不可撼动的高维现实降临时，人类发现自己那套虚假的控制系统彻底崩溃了，
简直是不堪一击。
哎，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什么吗？
什么？
就像是你花了一辈子时间，倾尽所有家产，在一个绝对无菌的实验室里造了一台据说能预测未来的超级 computer， 你每天给机器消毒，像供奉神仙一样伺候它。
结果呢？
结果一场十级大地震来了，真正的末日降临，你发现它连一秒钟的未来都没算出来，毫无用处。
然后呢？
然后这个狂人绝望到了极点，直接把这台无菌机器从实验室里拖出来，狠狠扔进了门外最脏的臭水沟里。
啊，这个类比太绝了，这完美契合了以赛亚书里的那个震撼场景。当耶和华令人敬畏的威荣降临时，人们竟然把他们一生费尽心机保持绝对洁净的金银偶像扔给了鼹鼠和蝙蝠。
为什么偏偏是鼹鼠和蝙蝠？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宏观途径联系起来看，鼹鼠和蝙蝠在古代文化里被明确视为最不洁净的动物。
所以把最干净的扔给最脏的。
对，把偶像扔给他们，象征着人类彻底放弃了自己建立的这套虚假控制系统。这是一种极致的绝望。无论我们试图建立怎样的崇高象征，黎巴嫩的高耸相把处、高山、坚固的城墙、宏伟的帆船，在神圣的荣耀面前都不堪一击。
既然物质、军备甚至自己造的神都靠不住了，那绝望的人类就只剩下一根救命稻草了，那就是找一个能带大家走出泥潭的人类领袖。
而这呀，恰恰是以赛亚书第三章要击碎的下一个幻象，也就是领袖的崩塌，
彻底的崩塌。
当社会面临绝境时，神撤走了所有的结构性支撑主，勇士、审判官、先知，甚至手工艺人，全都被抽离了。
那留下的还有什么？
留下的是让无知的孩童和心智不成熟的年轻人来统治社会。
整个社会绝望到了极其荒诞的地步。讲座里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人们在废墟里抓住一个兄弟，仅仅因为对方有一件外衣，居然死死抓住他说，你有一件外衣，你来做我们的领袖，接管这片废墟吧。
而那人的拒绝同样充满了歇斯底里的绝望。他说，我家里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别让我当领袖。
这真的是太惨了。
这揭示了一个悖论的法则，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种什么因结什么果，你在泥土里种下小麦是不可能长出杏子来的。
等等，这就引出了一个听起来让感到非常愤世嫉俗的观点，难道我们就不该信任任何领袖了吗？如果大家都觉得领袖注定会失败，那社会还怎么运转呢？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讲座的素材客观传达了一点，我们不是要在政治上站队，而是探讨一种普遍的危险性。
我们需要领袖，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我们应该理解他们，甚至为他们祈祷。
是的，领袖是必须的。
但分水岭在于，当我们期望人类领袖，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去解决那种只有上帝才能解决的根本性人类问题时，我们就注定了他们的失败。
我们把他们放在了必然会跌落的神坛上。
没错，而且他们因为承受社会破碎而导致的跌倒，我们更应该抱有同情，而不是一味的苛责，因为一开始就是我们给的期望值过高。
我们越是想要通过外在的东西，无论是财富还是人类领袖，来填补内心的空洞，最终摔得就越惨。这种做法在第三章结尾达到了高潮，
也是整个解析里极其生动且具有视觉冲击力的一个隐喻。
讲座里提到的是西安的女子，
对，
这一段描绘了狂傲的西安女子，她们昂首挺胸，用眼神到处挑逗，走起路来脚踝上的饰品叮当作响，
非常的招摇
啊，极其傲慢。然后神宣告将夺取他们多达21件极其详细的华丽服饰和香料，脚串、发网、月牙圈、香盒、鼻环、镜子等等，
几乎是把所有能装饰外表的东西全拿走了。
拿走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秃顶、恶臭和粗糙的麻布。最终的屈辱画面是7个女人绝望地抓住一个男人，只求拥有他的性事以洗刷耻辱。
这段文字听起来很像是在专门批判当时的某些女性，但奥斯巴尔特博士在这里给出了一个非常独特、非常有深度的见解。
哦，是什么见解？
这里的单数，也就是西安的女子，实际上是整个国家的拟人化隐喻，不仅仅是指代女性。
整个国家？
对，它是用一个过度打扮的女性形象来象征整个国家如何试图用无尽的物品来掩盖自身灵魂的丑陋与空虚。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你知道这让我立刻想到了什么现代现象吗？
什么现象？
就是现在那种迷你仓或者叫自助仓储的生意有多火爆。
哈哈，对， storage unit。
我们现代人把公寓的地下室塞满了，阁楼塞满了，车库里堆得连车都停不进去，可是我们依然觉得不够，还要花钱去外面租仓库去存放那些我们可能3年都会看一眼的物品。
因为我们以为那些东西能给生活带来意义。
没错，我们骗自己说那叫安全感。这难道不就是那21件华丽饰品的现代翻版吗？我们就像那个西安的女子一样，用物质的满去拼命掩盖灵魂里的空。
这个观察真的太扎心了。当面对内在的虚空时，我们拼命往外抓，买更多东西，租更大仓库。但在真正的绝对秩序面前，这些外在的饰品根本不堪一击。
是的，回顾这场探索之旅，我们今天从完美秩序的蓝图出发，看到了人类试图通过财富、军备、不洁的偶像、脆弱的人类领袖以及无数无用的外在饰品来填补空虚的惨痛现实。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因为人性的傲慢和自我拔高一直都在。
而这不仅仅是几千年前的历史，更是每天都在你我身上上演的自我拔高的戏码。你的生活是不是也被这些试图证明自己价值的物品给塞满了？
这是一个值得每个人反思的问题。
所以，在今天的深度探讨结束前，我想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问题，去好好思考一下。如果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像那个西安的女子一样，被剥去所有那些用来包装自己、赋予自己虚假意义的现代外衣，
所有的标签都被撕掉。
对，当你的头衔被收回，银行账户被清零，甚至你花钱租的那个塞满物品的迷你仓也被彻底清空时，那个留下的最真实的你，到底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支撑你在这个世界上稳稳地站立得住呢？
非常深刻的拷问。
感谢大家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希望这个问题能伴随你接下来的思考。我们下次再见。